有圣洁公义怜悯的神，感谢你让我们的众位弟兄姊妹蒙了你的恩典，再次的你召聚我们来主到主的殿中，是吧？也谢谢你降雨给义人也给无义的人，是吧？谢谢你，这是我们古旧的信息，也是古旧的实相，这是我们的信息，我们能够昼夜的去唱和，是吧？因为你配受一切的荣耀跟赞美，我们实在我们中南有千万的口，也不能尽述说你在我们身上的奇妙的作为，是吧？因为我们本来是从尘土当中，将我们去提拔出来，能够与王子同坐，主啊，你也将我们牵引我们，也将我们从一个黑暗的国度里中当中牵到你爱子的国度当中，主啊，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也是蒙爱的子民。主，我们感恩赞美你，也谢谢你，我们今天仍然在这个小小的教会当中，能够的去自由的敬拜你。主，我们知道外边我们的肢体们，我们的教会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大地上面也受到很多的逼迫。主啊，谢谢你，我们也不知道逼迫哪一天来临，但是就像经上所说的，凡是立志敬虔去度日的人都要遭受逼迫。主啊，因为我们真的是被你去分辨出来的，是吧？因为世人是恨恶光的，他们不来救光的，是吧？谢谢你，也我们将还在路上来的弟兄姊妹，是吧？也保守他们有平安的脚踪，跟我们一起。虽然天气有一些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感恩赞美你。我们知道你在凡事上都有你的美意，是吧？你也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主神爱你的被你所招的人得着益处。说我们愿意将今天普天下奉你名聚集的地方都仍然的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你的圣灵也自由的运行在各个会堂，在各处各地方，在每一个神你的儿女当中去做柔软的工作，让每个儿女都愿意在主日调转他们的脚踪，能够去敬拜，是吧？我们也为着执政的、掌权的、在上有权柄的来，我们愿意来守望，愿意来祷告，是吧？求你也真的是，我们知道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你的，他们也不是空空的配件，主要也让我们在上去顺服掌权的。但是也同样的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是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主要我们也为着我们的教会，是吧？谢谢的来向你来祷告，求你使用众长老牧者，让他们能够为教会去守望，能够也兴起更多的祷告的人，能够站在破口当中，能够常常的去精心的祷告，是吧？也使用这些牧者、这些长老们的家庭，主要让他们成为美好的见证，主要今天要成为你出口的仆人。张牧师，求你继续的来使用他的口，主啊，也我们是赐给我们谦卑可听的耳，也让我们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也不是单单听到，让我们有力量真的去行。所以我们将今天整堂的聚会，无论是文字的，还有这些音响的设备，主啊，求你也保守我们能够得顺畅、得平安，主啊，还有四方。还有后勤的，还有很多的做招待的，主啊，求你也继续的来使用他们，与我们以下的时间同在，也亲自的将这个地方来分别为圣，垂听我们祷告，愿颂赞荣耀归给独一的真神，祈祷奉耶稣的名祈求。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接下来有个读经的时间，今天的经文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三章1-14节。那我们今天想请弟兄来读第一节，姊妹读第二节，到第14节的时候呢，我们一同来读出 弟兄读第一节，姊妹读第二节。好，预备，弟兄们，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
我想问你们弟兄们，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你们哪儿吗？是因你们的福音吗？
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
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的，是因你们坚信福音的？所以你们要知道，
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并且圣经依然预先判明，只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可见这样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为咒诅。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
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咒诅的。
好，请一同读出此事件。
这列下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拿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到所应许的。
没有来到九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回到老家也回来，开始了我们新的一个开始。那我们知道，在这末世时代，作为教会来说，我们确实要面对内外的危机啊。我们既要面对这个世界对教会的逼迫，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要抵挡，甚至受膏者来企图来消灭教会啊。这个时候呢，也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生命的检验。我们怎么去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有属灵的判断力，什么是来自神，什么是来自人，什么是我们应该面对的一个正确的态度，可能这个是很重要。大家注意了，保罗我们说在加拉太书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基本的大纲，那我们说他是引言部分所讲的，讲到了福音是神的大能，在历史历代里面那些所有的那些跟从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因着圣灵的开启，我们有属灵的分辨力，我们不再靠自己。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所以保罗在阐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福音的内容的时候呢，他跟别的书卷有点不一样，他从个人的生命经历来分享，来确认他使徒的这个身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确认，不但是保罗，每个人都要确认，你所领受的福音不是从人来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个很重要。那第二个重要的保罗启示什么呢？保罗他的使徒的职分不是从其他使徒来的，他是从耶稣基督直接启示出来的，直接给他这个托付的，但是他跟其他使徒是有印证的，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很多人的福音呢，可能我们听到福音，我们领受了，我们是神的内容加上人的一些吸引力，在你身上所谓的一个综合的一个带来的信仰，所以使得你信仰一生都是什么呢？大部分是跟从神的，但是总有1%-20%的部分呢，好像加上人的一些工作合在一起来成就上帝的工作，这个不是我们所支持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福音是100%从上帝来的，那我们成神的过程也是从福音来的。所以保罗他从哪里，首先 他的使徒之分里面来明白，他的一生是从上帝所托付来的。那这是我们前面看的，这是在保罗他这个使徒之分，他就要注意一个重要的地方，他的使徒之分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从其他使徒来的，但是确实跟其他使徒之间有彼此的印证。这是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不是人的工作。你要记得，为什么神在呼召保罗做外邦的使徒的时候，为什么也给彼得一个什么属灵的异象，对不对？就让彼得看一个异象。什么异象？就是那个洁净的动物和不洁净的动物都让他宰了吃。其实这个都是神的工作，不是说哎，你加上我来一起来配合达到上帝的心意，不是的，是圣灵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人身上做成他自己的工作。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好，我们看到今天我们要讲第二个方面，叫教义方面的。我们说如果个人方面为门招做宣扬信心与自由的使徒之分来辩护，第三方面呢，就是第三部分，就教义方面的，为信心与自由的教义来辩护，这个很重要，为信心和自由的教义来辩护。然后当然第四个方面呢，是实用方面，为信心与自由的生活实践来辩护。我们肯定明白，所以这就我们讲到教义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其实你所有的行为的立场都反映出了你的教义。所以呢，我们知道呢，我们经常讲你的立场决定了你的行为，有什么意思呢？你的那些信仰的内涵，你的那些真理的教义，都是什么？都是反映出你对真理的领受。而你真理领受就会带出你的行为来，一定会带出你的行为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注意了，为什么在马丁路，大家看过马丁路的那本传记啊，所以的英文呢叫 This is my stand， 翻译就是这是我的立场。你看王明道写很多以前书批判三字，他一直声明我批判三字不是对任何人，不是冲着三字会的任何人物来进行攻击，而是因为我们是为了信仰，我们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要敢于辨明异端，敢于指出一些错谬的假师傅假先知的那个本质的东西。这个不是我们跟人过不去，我们是因为上帝的缘故，因为真理的缘故，我们才敢于去论战，我们敢于去帮助弟兄姐妹明白什么是错谬的，什么是正确的。这个我们要明白，这个是为这个会带来一个正确的信仰立场，会带来你正确的生活的表现。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带来一个正确的生活的表现，一个行为的表现。好，最后一个我们结语部分做一个总结。所以保罗最后明白，原来我们在基督里边最重要的是做新造的人，要对着世界，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对我而言，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有个正确的人生态度。好，那我们呢，今天我们会看什么呢？我们要看第三第四章，就是教义方面，为信心与自由的教义来辩护。特别是在第一点，我们要查明一个是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领心性领受圣灵和新生命。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在第三章这里咋讲呢？我告诉你啊，很多弟兄姐妹不太愿意听啊。我看到曾经有些弟兄姐妹，就是因为可能被当犯罪的时候，或者一些错谬的思想，或者一些不正确的行为，被一次责备，从此产生心里的那个隔阂，会产生非常大，好像再也不能够去扭转回来了。但是你知道吗？所以保罗在这个加拉太教会怎么说？他说无知的什么？保罗在加拉太教会的责备。所以你看，在第一章里面已经是什么？他已经有对加拉太教会的什么责备是什么？他说我稀奇你们怎么那么快就离开了什么起初你们所传给你们那个福音呢？那到了第三章，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这里的无知大家注意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喜欢什么呢？我一定要小心，弟兄姐妹之间有些真理的辩论，有些不同观点的表达都没有问题，甚至你错误的 辩论，你的观点明明是错误的也没问题，但是千万避免。我们很多地方犯什么错误呢？我们经常在辩论会的时候会说，好，我们可以展开观点来辩论，但是千万不要进行人身什么攻击，但是我们往往控制不了的。我们本来探讨一个神学问题，你们没有爱心了，你们这些家伙简直就是胡搅蛮缠，就开始对人攻击了。甚至到一个程度呢，你看你就是固执的，你从来不听别人的意见，开始下结论了，开始对人开始开刀了。其实这个要小心了，我们一定要注意在这里，不然你会听什么呢？你说无证的加拉太人呐、啊，你会认为什么？加拉太人那么糟糕，加拉太信徒该死，你就把这无知这个理解的有点什么，有点太大了。这里我们讲到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不说加拉太人没有生命，不说加拉太人没有福音，不说加拉太人没有知识，不是的。这里讲的，这里要限定，要看上下文。这里讲加拉太人的无知是什么？你就看，要看下面那一句，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呐、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所以加拉太信徒的问题不是说没有爱心，不是加拉太人没有福音的领受，不是加拉太人没有主的生命，而是说加拉太人这里讲的无知，你要注意，你不能用这个词空洞的去理解。这里的无知是什么呢？是他们没有继续持守他们当初所领受的那个纯正的福音，现在受到一些异端错谬的福音的搅扰，使得他们没有足够的分辨力，没有足够的立场来坚定的信靠他的福音，没有坚定的信靠他的福音。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什么呢？这里的无知不要把它扩大，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地方就是这样的，本来是说我们讨论一个神学问题，或者讨论一些圣经观点没有关系，但什么？你没有爱心，完了，什么完了？就定你死刑了。为什么呢？基督徒有没有没有爱心的呢？没有的。如果一个真正崇拜的基督徒说没有爱心，你是把他判了死刑，这是夸大了。他应该是最多说爱心不够，或者爱心在某个时候呢，因为跟人辩论的时候有血气，把他的爱心给淹没了，使他爱心没有彰显出来，那个时候会走向一个狭隘的心态。但是不能说你没有爱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到我们的什么心里来。如果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一定有爱心的，结果你的爱心在某些时候被你的血气所战胜了之后呢，那个爱心被隐藏了，被压抑了，没有很好的表现你的爱心，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我们彼此的辩论真理就是为了我们的现在更加清楚你的爱心能够更好的彰显出来，而不是下结论。我们一定要注意，虽然保罗对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啊，真的不是说对加拉太有什么人身攻击，而是说加拉太人在福音的领受上没有坚定的站稳他们的根基。所以保罗其实这里的话是责备勉励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你们要站立得稳。为什么呢？我们下面可以看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下面，你看在第二节，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你们受的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看到没有？所以保罗就肯定加拉太教会他们领受了什么圣灵。保罗没有怀疑他们，说你们到底有没有圣灵呢？没有这样说。他什么呢？你们，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这个是过去式了。保罗其实什么意思呢？在生命里面他是接纳加拉太教会的信徒的，说你们当初受了圣灵是因为什么。所以我们大家在我们看到呢，也就是说好，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到这个三章的一系列我们会什么呢？会讲到什么？这五个方面我们会在最近讲完啊。这是我这是说三到四章的大纲，三到四章 大纲呢是讲到我们今天如果讲什么，讲律法与恩典的时候呢，我要讲一讲什么呢？我坦白跟你讲，这是我们教会，我们是改革宗的信仰，但我们会跟改革宗长老会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这个我们不是要攻击改革宗长老会， 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只是说我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关键在哪里呢？在第二点。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哈，本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天主教会继续要往下走的话呢，你就要明白我们教会是改革宗的。是我跟很多长老会改革宗长老会的一些牧师有交通，我下个礼拜又会去跟几家改革宗教会的一些牧师们会有见面，在不同地方见面。我们非常明白我们的救恩论上绝对的神本的改革宗的观点，圣经立场。但是我承认我们在改革宗长老会的圣约神学方面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看法在哪里？不同在哪里？请你注意听。我在九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回来，第四个礼拜天，因为我第二第三不在广州，我第三个礼拜天回来，第四个礼拜天会讲。这个是我们的在神学上的一个分歧，这个分歧不是重要的，不说因为这个什么导致我们就不能交通啊，或者不能够来往啊，不是非死即彼啊，还是说我们确实我们所讲的就是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五到二十四节是讲什么？我们不是讲圣约神学，我们是讲应许神学。大家注意，这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你要注意听。所以呢，那整个的为什么我在下一讲的时候会讲，救恩本乎应许而不是律法，叫恩典与律法，应许与律法的关系要搞清楚，应许、恩典、律法，然后新约、旧约如何的完美的。新是新，旧是旧，新旧又是都是上帝的约，就是说很多地方里面就是在这方面呢，就要么是旧约不旧，新约不新，没有把新旧约有所区分，反过来新约太新，旧约太旧，把新旧约割裂开来，这是就形成了不同宗派。那我们怎么正确的明白那个新旧约跟新约，它新在哪里？必须要有新，否则它不是新约。但是又不能把新约跟旧约割裂开来，旧约跟新约你把它机械的割裂开来有问题，但是你没有把新旧约它的本质的有一些哪些方面有新和旧的这个看见，你要把它区分过来，你也把它区分过来。所以我感觉到有弟兄姐妹坐在这里没有在听到哈，要特别注意的。你坐在这里，如果不在这里听到，你可以离开这个会场。一定要注意，你在这个教会，你在听的时候，你一定要听到。你可以不同意这些神学观点，但你一定要认真听。听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当我不领受一个神学观点的时候，我也要知道它错在哪里。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个小组在学系理性条的时候，我会认真的。我们长老会也在学，我们不同小组也在学。学只是告诉你，我们是继承里面90%多是美好的，从神领受的。但我也会让弟兄姐妹明白，其中10%左右的内容呢，是我们有不同看法。这个不同看法不是说，其实不是我们要分别，不是这个意思。说确实我们的圣经立场上确实会有不一样，这个我们不能含糊，不能够盲从。就像保罗说的，我的职分不是从使徒来的，但是我们也不是跟使徒们要什么要割裂开来的，是彼此印证的。那同样的道理，我希望大家在这一点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理解了为什么你可以去查考，可以去在整本身查考为什么我们在圣约神学的那个立场上，我会把它稍微再往下挖一层。其实那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叫应许神学。应许神学所带来的那个是在圣约神学的这个一个框架底下，我们认为是有点宽了一点点，我们把它稍微理顺，更合乎圣经，能够尽量的卡住圣经里面那个新旧约的那个内在连接的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否则你扩大了之后呢，人的理性的东西就加进来了，一些合理的推断、逻辑的推理在里面，就扩大了对圣经一些真理的理解。反过来你过分缩小的这个，就变成一种狭隘的宗派，那种小小的什么，就是那种自以为意的那种，很容易把真理理解成那种狭隘的瞎子摸象的那个立场也会有问题，你明白吗？你一定要注意，我们两个极端要小心。到时候我会跟大家讲，其实在这里方面呢，我们无论如何，包括了我下个礼拜会跟几个长老会的牧师见面，我们都会探讨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大家都 都不是不会伤和气，但是我们却明白，哦，原来张牧师你们那是应许神学，我们长老会去讲圣约神学，区别在哪里？我们也想知道你们的立场，我们也想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到底圣约神学跟应许神学其实里面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但是确实有一点点不同的，这个不同会导致了一点点的应用不一样，因安息里的应用的不一样。所以我在第四个礼拜回来，我会专门讲这个，我们会今天不会讲到这个比较深的话题。当然第三部分节目呢，好了，恩典与律法，应许与律法，最后呢儿女与奴仆，就是第三个很重要的了。喂，弟兄姐妹，你小心一点，不小心的话，我们已经成为儿女了，但是我们的心在某一部分还是成为奴仆的心态，很容易。我们等一会会讲这个问题。好，第四个，然后什么呢？呼召加拉太信徒反思他们自己的行为。哎，就什么呢？你们这些教义的立场，你看你们的行为也你要反省，你们在福音上开始有所偏离了，要注意了。最后呢，讲到两个约，信靠律法的人是奴仆，不是儿女。夏甲与撒拉的比喻就是一个西乃之约，对不对？跟什么？跟那个应许的儿女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等到时候我也跟大家一个区别。啊，今天我只讲什么？只讲第一部分什么呢？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领受圣灵新生命。你看，对，这个很有趣。我觉得保罗啊，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怎么说的？他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什么？有恩典，也有什么真理。一个基督徒他一定要经历神，他没有经历神的恩典，没有经历耶稣基督的救恩，就变成理性主义了。理性主义必定会走向律法主义。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呢？所以保罗在加拉教会他很有趣的，你们传福音给你们，但是确实你们不是大脑的接受而已，你们什么？你看到没有？加拉太接受福音的经历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本乎恩，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看到没有？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是说，我们所给你传讲那位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真实的那个救恩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这个是一个，我们很快的看一看。第二呢，也因着信，借着听信福音而得到领受圣灵的确据。所以在为什么保罗在这怎么说？保罗说什么呢？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的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信听，是因听信福音呢？其实保罗非常清楚，加拉太教会的信徒是因听信福音，绝对不是因行什么律法。保罗这一点在加拉教会的信徒他确认的，只是说帮助这些弟兄姐妹重新温习，重新戴上救恩的头盔。所以那什么，也因着信，就借着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九节所说的内容，对不对？其实保罗讲的这个就是告诉加拉太教会的他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知道吗？对，我们弟兄姐妹之间谈话，我们首先不是要彼此拒绝，我们不是要彼此伤害，我们不要彼此同归于尽，我们不是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我们最好不要谈话。我们谈话就是要证明你对我错，或者我错你对，你我对你错，都不是我们谈话的目的。我们谈话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哪怕有不同，哪怕我们有错误，我们有跌倒，目的是要把我们一起带到什么救恩里面来，再一次回到基督的救恩里面来，大家共赢，大家一起来领受主的新生命。或者我们在救恩里面已经冷淡了，已经被伤害了，被某些苦毒侵占了，我们目的就是帮助用福音进来，救恩进来，再次把你里面的苦毒、那个怨恨、那些消极悲观的情绪总把它驱赶出去。这是我们弟兄姐妹交通的真正的目的所在，要彼此造就。所以为什么保罗在那个希伯来说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不是基督徒要拿着一把属灵的刀，你砍我一刀，我砍你一刀，砍到最后呢，把对方的腿砍掉了，我把你腿砍掉，你说理性太强，我把你头砍掉，你的行为不好，把你手砍掉，最后呢，人家说你们都不信主的，好像 你们自己把自己对方搞定了，甚至自己把自己搞定了。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什么呢，他虽然在责备加拉太教会的信徒，他的目的不是破坏他们，不是去伤害他们，不是去否定他们，相反什么呢，是在深沉的那个基督的爱的基础上，来怎么把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带回到基督的救恩里。所以我们看到没有，所以因着信听信福音，然后呢并不是因行律法，看到没有，他说行律法是什么，你看第三节哈，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看又来了，保罗说的，你靠圣灵入门还要靠肉体成全吗？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哈，我们最近老师们在灵修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到什么，你我今天是得救的基督徒，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了，与神和好了。那肉身和好什么概念呢？我们今天还有个什么肉身，对不对？基督徒是不是不会犯罪了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血气的肉体，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是很痛苦，不愿意做犯了罪又犯了，应该行的善什么没有行出来，真是苦啊。保罗说谁能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呢？所以在哥林多后书里保罗说，我们今天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不是我愿意脱下这个，我乃是愿意穿上那个。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哪怕你信主了，你境界很高，请问你主动愿意放弃肉体的享乐吗？你愿意主动放弃你肉体的私欲吗？被人骂你一句，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的反应说好啊，感谢主骂我骂得好，肯定你不高兴。你真的愿意马上我让你坐牢，你愿意吗？你肯定不愿意，对不对？这正不正常呢？正常的反应，这是正常反应。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明白，哪怕你得救的基督徒，你主动想脱去肉体的情欲，主动放弃肉体的享乐是不可能的。那基督徒最伟大的是什么？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我愿意穿上那个，我愿意每天来披戴耶稣基督，我每天来在主的真道上去有长进，我每天愿意团契，我每天愿意跟神祷告，我每天愿意自己读经，我愿意每天去参加，或者是指神能够给我参加的那个圣经的查考，背诵上帝的话语，是神的话语进来，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吞灭我们那个旧的生命。大家一定要记得，我经常，我每次看到经，我就一个画面就是什么？我经常看到那个毒蛇啊，在捕获猎物的时候，那个蛇头伸着，对不对？它是悄悄的，对不对？对上帝后来说什么？蛇要用肚子行走，一个好处，它没有脚步声的，肚子行走嘛，很光滑，所以它来的时候是没有，它是悄无声息的，因为它知道很有趣哦。神给蛇要吃的那些东西呢，跑得又快哦。那些蛇的猎物是比较快的，可以跑得快的，所以呢，蛇就比它什么没有腿，打得更快。他说什么？他说悄无声息的来之后，在一个地方之后呢，趁你不在。快如闪电，你根本没有反应过来，什么那个猎物什么就被它吞掉了，吞掉了它没有吃掉，它回去再慢慢吃。所以呢，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的，真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克制肉体的情欲，想靠我们肉体自己来控制我们的肉体的欲望来达到上帝给我们那个要求，我们一定是失败的。我们基督徒最伟大在哪里呢？我们是因为我承认我的肉体是败坏的，而且你信主越久，你发现你的肉体是败坏的。你信主，你在讲台讲到越久，你发现你常常在犯罪跌倒当中。为什么呢？因为神的道太完美了，完美到一个程度呢，你越读圣经，你越讲神的话语，你发现你离上帝的标准什么还是很远，所以你就知道你每一天每一刻需要什么恩典，需要耶稣基督身上生命在你身上什么怎么照常显大。千万不要像加拉太书讲，你不是在圣灵入门，却靠肉体成全你的救恩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我每次说，就像那天我妻子也分享到这件事情，就是说 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可以忍，忍到最后一步，忍到什么呢？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前面被人蒙住眼睛打他，说来，你是神的儿子，知道我们谁打你的吗？耶稣知不知道？他没有反抗，吐唾沫在他脸上，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讲，对你人格最大的羞辱是什么？我吐唾沫在你脸上，我踹你脸脚，然后呢，我还不让你死，我让你叫什么？死也死不了，活得没有尊严，这是对人最大的折磨，对不对？你知道吗？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说：“哈，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下来，让我们看看，我们就信你。”没说吗？我到今天为止，我说我的属灵造诣呀、啊，就到这个水平。如果我是耶稣的，我一定那时候下来给你看一看，我吓死你，看我多厉害，然后我再上去，可以吗？如果你是那个时代的耶稣的门徒，我跟你们说，我准备做这件事情，你们支持我吗？支持啊。那我们一起完蛋吧。啊，你就什么，就像什么，就像主彼得说什么，主啊，你就是什么，为你死我也不认你，对不对？耶稣说你计较以前你要三次什么不认我了。我告诉你啊，会很难的，人的这个肉体啊，哎呀，我真的承认，不知不觉的，你都不知道你的肉体膨胀出来那些内容啊，淹没掉你自己了，让你迷失掉了，要小心。你说得救不要做什么，我们还可以理解，那信主之后什么总要做一些，对，没错，基督徒要尽本分的，不是说我们在那里什么祷告之后什么都不做了，当然不是。但问题是你真的需要祷告，需要知道圣灵给你的引领是什么，一定要记得，我们要求主来带领。他说、啊、什么呢？而且什么？他说这个什么？他是无知的表现。两次告诉你们还是这样无知吗？所以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啊？所以这什么呢？如果你想靠肉体成全恩典的想法，就是无知的。这个无知不说你不得救，不说你不是神的儿女，但是你要正确的明白正确的教义。然后呢，他什么？你看第四节，第四节什么呢？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你看又连用两次，徒然的吗？果真是徒然的吗？什么意思？当你想用肉体成全救恩的时候呢，那你以前所说的苦，好像耶稣钉十字架什么？其实耶稣钉十字架就徒然了，明白吗？就只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能够足以拯救你。你还要加上你的人工的某些方法，配合上帝的恩典来什么赚取你的恩典吗？所以这个小心。所以这保罗就他们这突然是而且呢，第一件事说其实嘛，就是受了什么迷惑的，我们很快就受了迷惑。这个东西我们要注意到，因为呢说起来容易，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我们太容易不加分辨的去，就像一些弟兄姐妹说啊，我们得救是靠恩典，得救是不需要我们任何的功劳和配合，那得救之后的基督徒怎么都要什么，要有好的行为来配合上帝的救恩吗？我说仍然不是，得救是靠恩典，成圣仍然是靠恩典。我们信了主的人，我们不信主的人到信主是完全靠恩典，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更是每时每刻都不能离开恩典。因为信主的人要明白，尤其是成为牧师、成为长老、成为传道人的时候，你一离开恩典，你的人的东西就冒出来，人的骄傲、人的自义就会出来的，那个血气的东西你都自己都不知道，你以为你在捍卫真理，你以为你在为神而做，神却让我们去明白。因为我们也讲嘛，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以利亚的人生啊，你知道吗？以利亚确实什么，在被耶洗别追杀、追杀、追杀、追杀，追到精疲力竭，你知道吗？竟然没有水喝，对不对？神却给他有基伦溪的水，后来没有饭吃，神可以用乌鸦什么雕出来给他吃。但是你知道吗？以利亚那次被追杀追杀跑到精疲力竭之后，他也求死过。上次我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他在我心里一直在默想这段经文， 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神知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一切都神导演呐、啊，都神安排好的。以利亚就讲，嗯，我是为神大发热心，我一个人对抗什么那个百巴力的先知，结果好把他们干掉之后呢，结果他们追杀我，哇，我的敌人太强大了。因为什么？因为亚哈跟他的老婆叶喜别那个女人大淫妇啊，他又是王后啊，又把我追杀到这里来了，讲了一通。神听没听呢？好像在听，他好像又没听。讲了半天，他讲了半天，神又问他问什么？好像我以利亚讲了，把他的那个通过讲完，你在这里干什么？神又问一句哦，好像我讲了半天，神你没听吗？你问我在干什么，我就把我干什么告诉你了。然后讲了半天，神说你在这干什么？还问这句话哦，以利亚又讲一次哦，神说我不知道吗？你还讲吗？以利亚又讲一次，讲完了。神说我告诉你，我在以色列人是留下7000人危险巴黎什么屈膝的，你放心，你不是孤军奋战，你在以色列中间我是留下7000人危险巴黎屈膝，有我的子民，不过你不知道而已。现在我告诉你，上帝的作为超过你想象的大。讲完这个之后呢，下面更厉害了吧？没有说、哦、好好，伊利亚你休息一下，你的压力好大，我明白了，你旁边休息一下。神说什么？起来，就迎接一洗别跟哈呀哈，哇，厉害哦！神不知道伊利亚的痛苦吗？不知道他的软弱吗？不知道他的难处吗？有，神让他跑跑跑跑得有精疲力竭。其实神让伊利亚明白了，第一，你要知道你是不行的，你本来就不行，你从来就没有行过，让你明白当初就是我给你什么恩典，就是我让你去征战的，我与你同在的。第二，你不要以为这是你一个人，我在以色列中还有7000人危险巴黎什么屈膝的，你不是孤军奋战，我会保全我的子民。第三，我让你知道所有的征战的秘诀，所有的恩典，所有的能量，所有的事件的发生都在我的带领之下，所以我要坚定你，我要让你明白这个前因后果。然后呢，你看到没有，本来他已经跑了嘛，已经觉得他压力很大了嘛，本来我应该说你好好休息一下，过半年我再让你征战去，没有，其实神让在那一瞬间让以利亚明白了。所以以利亚那时候有没有犹豫啊？以利亚再也没有说什么了，以利亚起来照着神的话语就是迎接下一次更猛烈的征战，直接去面对耶洗别跟亚哈了。厉害啊，很厉害，上帝是真，上帝的工作我们无法想象的，他是上帝。神就让以利亚明白，你先靠肉身成就我给你的旨意，你也是不可能的。以利亚明白了，明白了哟，原来一方面我在忠心完成上帝的使命，但是我里面有些东西要被神炼净的是什么？我的血气。约拿是不是如此？神为什么让约拿去告诉你那位人一个讯息，让他们悔改？那越拿明白尼维人将来是什么？是要侵略掳掠他们国家的那个敌人，所以伊利亚越拿不愿意啊，跑啊，逃生在什么，在海上把他什么抓住，就把他扔到什么鱼肚子里3天3夜，在那里悔改，悔改彻底了吗？没有。所以伊利亚正好越拿当然开始去驯服，告诉尼维人你们要轻浮了，对不对？40日你们就要屈服了，但是偏偏怎么样，尼尼微人什么悔改了，这我就拿不高兴了吧？哎，我当初都不去，你又让我去，去之后我说的话你又让我什么说的话都要破产了，结果你没有面到尼尼微人，我怎么办？他只是顾自己的面子，他就自己的话语说出来，你让我说的，就你没有成就，我是谁啊？我怎么办？ 所以神就安排个很小的事情，对不对？他在尼尼城外看一看，看看这个尼尼为什么结果。就神却用个很有意思，用个蓖麻树，对不对？长出个蓖麻树来，然后怎么样？以利亚就坐在树底下乘凉，因为你在中东地方好热啊，哈，很奇怪啊，在一个近乎荒漠的地方，竟然城外长出个蓖麻树来，不稀奇吗？本来就很奇怪，结果他可以坐在那个蓖麻树下什么？至少有个阴凉的地方。特别我们去过青藏高原，你就明白了。去过青藏高原，你知道阴凉多么宝贵。我告诉你啊，在我们广东那边呢，阴凉底下跟太阳底下没有区别很大，反正很热，空气都是热的，对不对？我妻子说他在青藏高原就有明显什么呢？在格尔木带上，哎，打个伞就不一样了。你不打伞呢，在太阳哇热得要命，皮肤晒得很黑。但是一打个伞呢，哇，伞底下就好阴凉了哦，因为什么？那里的那个光照很强嘛。所以这里给我们什么概念呢？后来怎么样？他就不高兴，神却一瞬间把蓖麻树什么突然死掉，又哪又抱怨了吧？神呐、啊，我就怎么那么惨嘛？啊，我说话了，我不去，你把我抓来去，你让我警告你那位人，要不要轻浮？他不轻浮，不轻浮，我现在你看一看结果到底怎么样？哇，我好可怜，你好不容易，我就这一棵小小的蓖麻树，让我在阴凉底下乘凉，不行吗？又死掉了。其实我告诉你啊，神让约拿学什么？后来神说，连不是你种的一个小小的蓖麻树，你都爱惜它，何况在以色列人还有什么？还有多少人啊？好像有多少人啊？12万那些还不能分辨左右手的人呢吧，弟兄姐妹。神让先知学一个什么功课呢？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听不见没？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容易明白吗？不容易的。神要让你人生的经历，或许让你经历一些困难，或许让你经历一些疾病，或者让你经历一些死亡，甚至让你经历一些逼迫，让你学习人生的功课，一定要学习的。你学不会，神不让你毕业的。越是神重大的使用的仆人，越是那些肩负着上帝更多使命的那些伟大的牧者，神一定给他超过一般人的功课。你要相信这一点，我是相信的。所以你知道吗？我可以为国内一些知名的牧师，我在灵里面祷告，我可以很深切的祷告。祷告是什么？相反，并不是抵抗，我更看重这神的仆人，将来神要大大的使用这些仆人。但是神也在同时，在不同的身上做成他自己的工作。我告诉你，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神让我遇到的事情，首先神让我得益处，神让你遇到的事情一定让你得益处，神让不同的教会遇到一些事情，神一定让他们得益处，让那个教会的牧者得益处，让那个教会的信徒得益处，神让中国的教会普遍遇到一些问题，神让中国教会的普遍的牧者得到益处，神的教会得到益处。所以呢，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真的不是靠肉身成全，我们是靠什么？神的灵来成长。我们要快点看，那么看什么呢？好，我们再看什么？亚拉巴拉罕的经历也是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什么概念呢？亚伯拉罕是什么呢？他应承义在前。大家注意了，亚伯拉罕不是先隔离再应行诚意，这个我们到时候在下一章会讲这个呢。他是先说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什么义，他是以信称义。后来神让他行割礼是什么？是在人的身上做一个凭据，做个印证，出他们是以信称义的人，受割礼。但这个就是个，这就是我们现在，我坦白讲，这就是我们本教会在长老跟长老会在这个割礼的问题上的看法又有点不一样。会有一个这个跟连在是圣约跟割礼连在一起，到底怎么看割礼的问题？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到时候我们在第二讲里面会讲，在第二部分的第二讲里面我们看一看。好，那么他一在前，那么他们什么？好，遵行律法，行割礼在后，这是在创世纪17章，我们不去看了，在17章 神让亚伯拉罕要给他生了他家的男丁生下来第八天说什么？割礼，是两章之后。所以好，我们看到没有？所以呢，神是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在那个基础上，神又让他遵行律法，是什么？是成为行，是以行律法为印证，来印证在他上所成就的什么恩典而已。大家注意了，所以这两个不能搞相反的。我们来很快，我们很快看看呢，因信称义之人什么？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借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的凭据，这个大家注意了。我们来这后面呢，从那个什么，在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呢，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看到没有？这是我们看到的，这就是谁说要借着亚伯拉罕是万民得福，不是让借着亚伯拉罕让以色列民得福而已，让希伯来人得福而已。所以你看到外邦人得救这个信息在旧约是隐藏的，但是是也有提到的，没有展开，但是呢确实有，我们也看到。好，那我们最后呢，我们要看什么呢？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什么呢？律法的咒诅。好，那为什么呢？弟兄姐妹，行律法好不好呢？律法的经义是好的，基督徒反而信主之后，你是恩典在我们里面来激励我们去遵行律法是对的，但是那个不是我们用万途以遵行律法来得到恩典是不可能的，来成全恩典也是不可能的。你所有的行律法只是来验证出你里面的生命，基督的爱在你里面，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基督的真道在你里面共同产生的那个作用，使得你有好的行为，这是理所应当的。所以呢，基督徒是一定要有强大的一个生命。你没有强大生命，我告诉你啊，很多人在教会待不下来，什么原因呢？如果你稍微严格讲说，哎呀，教会太严格了，我们做好的都是活该应该做的，做不好的就要被责备，好惨哦，我不想待了。所以很多人会从教会跑掉，什么原因呢？因为什么？因为确实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明白，你一定要明白，你还活着就是神的恩典，你那口气也是神给你的，你能够在教会里面听到神的恩典，所以你所有的，你为什么应该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情，都是神的已经给你所有的资源。所以你做得好，顺服神，荣耀神，是理所当然的。确实有时候你会觉得还没有被夸奖哦，没有被欣赏哦，还做了就白做了，真的吗？耶稣说什么？你们所做的一切人奖赏你们的，你们得不到什么神的奖赏了。感谢主的是什么呢？人没有给你奖赏的，他是什么？神给你奖赏。所以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什么神在暗中查看呢？明处报答你的，那个报答是你想象不到的，但是你想让人报答你，那你就得到人的报答，你就得不到神的那个永恒的报答。我讲的不是你不得救，就说你在主里面你的那个被神使用的那个程度就被限制了。所以我们要感谢什么呢？我们要注意为什么这里面保罗就讲了一个很厉害的词啊，以律法为本的人都是受咒诅的，这个词就很厉害了吧，这个没有一点含糊的吧。所以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为什么你要特别的困难讲这些真理的时候呢，他的用的词是很厉害的。所以包括很多人看那个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看受不了，什么原因呢？因为加尔文的基督教义里面有用些词都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因为那是关于，他是有时候关于一些救恩的东西，他不给你含糊的，跟你含含糊糊的话是不行的，你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你要看看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哇，强势的要命，那你只要跟他不一样你就邪恶的。当然是不是他百分之百都正确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至少他的心智是正确的，就是说如果这是圣经的绝对真理，而且这个真理绝对不能跟你含糊的，绝对不可以跟你拐弯抹角的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一定是很清楚的明确的毫不犹豫的真理，就是这样。所以他就说律法，行律法就是被咒诅的， 原因是我们这些罪人不能靠自己的肉体去行权律法，大家一定要记得哈。理论上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是这样的，如果一个人，如果你一生里面从你生下来开始到死，如果你真的没有犯一件罪的，一个罪你都没犯的话，理论上你还是什么，肯定得救的。但问题你能做到吗？因为你生来就是什么罪人，所以你也都犯了罪。所以这就是罗马书五章十一节说，这就是罪从一人入了什么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如是死就临到众人，什么因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你看到没？这里面讲到一个原罪跟什么本罪，因为罪从我们一人从亚当入了世界，我们都成为罪人，这是原罪，我们的本性已经是卖给罪了。好，反过来说，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是我们的本罪。罪人不犯罪可不可能？那是不正常的，明白吗？罪人不犯罪是不可能的。所以什么意思呢？所以从理来讲呢，所以你看当时的以色列怎么说，该摩西怎么说，凡神吩咐你的我们都必遵行。这希伯来人跟摩西说的，这个心智好不好啊？哇，表决心，表决心，摩西我们尊重你，我们敬拜神，凡神吩咐你的话我们都必遵行。摩西怎么说？你们必不能遵行。哇，什么意思啊？摩西你打击我们吗？判我们死刑吗？摩西说的话是真的，你们必不能遵行。为什么？因为神早已看透我们的什么本质了。自从我们祖先在亚当夏娃在神面前坠落堕落之后呢，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行权什么律法。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这些罪人不是不能靠自己的肉体去行权律法，这是不可能的。你记不记得那个少年财主来到耶稣面前，他觉得不错啊，耶稣我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这个话你听耶稣讲的好像什么又讲行为了吧，你要孝敬父母啊，要什么要什么要什么，财主说我都做到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哇，那个词肯定误解爱他。后来耶稣说什么呢？还有一件事情，去变卖你所有的，救济穷人，然后你再来跟从我。那个财主就忧忧愁愁的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的财产什么太多。好，大家注意啊，一定要明白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明白什么呢？他不是，他以为他很完全。其实耶稣难道真的说是你行这就可以得救吗？其实神说干了，其实最后耶稣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就首先看你很自意，你以为你做得很好，但我一定要你明白你是破产的，你是破产的。所以大家注意，所以呢，好，我们就结束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他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呢，就是基督在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恶，就是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大家要记得，耶稣基督，我们应该被咒诅的，但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刻，他被咒诅了，真的被咒诅了，因为他的肉体承担了什么？所有他要拯救的子民的罪恶，都在耶稣基督身上了。我告诉你啊，我要特别的告诉大家，耶稣身上的罪没有承担整个人类的罪恶哈，他不是整个人类罪恶都在他身上的，没有的哈。耶稣只担当了什么？
基督徒
所有的历史历代被主所拯救的基督徒的罪恶，否则什么？否则最后你就不能现在不信主能算账了吧？定你的罪哦，你要下地狱哦。那耶稣基督承担的怎么还下地狱呢？所以丁光勋的理论是什么？神是爱，地狱是没有人的，将来耶稣来了，地狱是给魔鬼的，所有人都上天堂。为什么？因为神是爱。这普救论，他认为耶稣担当了人类所有的罪恶，这不可不可能呢？没有的，耶稣只承担了他所拯救的人的罪恶。所以明白没？你看，使我们这些罪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有外邦人，都能借着信得着上帝的什么恩典。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可能就到这里了啊。那小节是什么呢？你看，哎，大家注意，大家一起来读那个有圣经的读十四节，十四节就带入了我下一讲的话题，我就自然带入下一讲的话题。那个词是最宝贵的，不信你试试看，你读完十四节的有一个词带入了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十八节，这就是我下一节的主题，叫那个词很宝贵。我告诉你，这是我从信主开始，从创世纪我就开始喜欢这个词，一直到启示录都这个词你不能丢掉的。来，我们一起来读 来，在这个《加拉州》这个三章十四节，也就是今天我的接触的最后节经文，也是我引领我下一讲的那个经文。来，预备起，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什么应许的圣灵，带入了我下一讲叫应许与律法的关系。我今天是讲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我下一讲是讲应许跟律法的关系。我要从创世纪开始帮你看，看到启示录，一次跟你讲完整本圣经，你才知道什么叫新约，什么叫旧约，新在哪里，旧在哪里，新旧约又共同的约在哪里，他们共同的中心在哪里，这个一定很重要，对不对？妹，你抓不住这个，你就很容易飘来飘去的，游来游去的，会把你经常受迷惑的，是不是？因为你对圣经真理的脉络把握的不够彻底，需要主的怜悯。好，今天呢，我们呢，最后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故事，很有趣的故事，什么呢？知道，无论在得救上，还是在那个我们就全程道路上，一个叫一千分的故事，一个一千分的故事。就是一个基督徒，他肉身死亡了，走到天堂门口，天使两个天使在门口说：“你想怎么样？我想进天堂。”可以，他就说：“请你看天堂有一个数字。”他一看天堂数字是多少呢？一千分。他说：“你得到一千分就可以进天堂了，你开始吧。”结果这个年轻人就说：“哦，感谢主，我孝敬父母，不错，得一分。”我帮助穷人得两分，我爱丈夫爱儿女得三分，我传福音给一些特别的民族得四分。他把他所做的一生做的好事尽可能全部列举出来，最后加了不到一百分。然后呢，听说再加有一千分嘛，你猜什么？不到一百分嘛，再加。结果呢，这个年轻人想了半天，搜肠刮肚的想，实在想不出好，我还做了什么？把他能做的好的全部说出来了，就加起来不到一百分，这个还有九百多分，这怎么办？天使说没关系，继续想，继续想。天使还微笑的，人温柔的忍耐着的，来继续想。他说了半天，又讲出一两句好事情，好，再得十分，哇，靠近一百分了，那还有九百分。后来他实在想不出来了，他突然他没办法，他低下头说：“主啊，我不行了，求你怜悯我吧。”得了一千分。明白了吗？说你可以进天堂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总以为自己可以赚取那个恩典能够进天堂，都失败了。但他终于承认：“主啊，我不行了，祈求你的怜悯，你在我身上所做成的那个，我才能进去的时候，一千分瞬间得到了。什么意思？你就明白，这就叫恩典。恩典不是靠你，不是靠你的行为，乃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好，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你悦纳你的子民，你也亲自的来拯救你的儿女。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靠我们自己真的没有办法，我们越挣扎我们越失败，我们总以为我们自己很厉害，最后发现我们其实是失败的一塌糊涂。主啊，因为唯有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十字架已经足够的完全了你自己的救恩，你所做成的一切足够我们世上所有的你所拯救的子民一生的享用。主啊，我们只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蒙恩惠，得到你自己的怜悯，得到你自己的拯救，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常常想靠自己挣扎，我们有足够的理性，我们有足够的情感，我们有足够的方法，我们有足够的能力 好像来应对我们生活中的经历。但是感谢主，其实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所赖以依靠的东西，我们还是能够只有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俯伏在你的十字架的面前，俯伏在你自己的救恩面前。主啊，我们是贫穷的，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是无知的，我们是没有能力的，我们是无善著称的，我们是没有任何值得我们夸口的。主啊，我们所能夸口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你为我们死而复活，你承担了我们所有罪恶所带来的咒诅和刑罚，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来到你的国度，白白的称义，白白的得到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恩待我们，你来保守我们。主啊，我们也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无知的，但是你却是把圣灵，你所应许给我们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信徒借祭司的来读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中来领受你的真道。我们真的不需要来任何自己的血气，任何人的理性，人的那个自私所在我们里面所生发出来的东西，都需要被主破除掉，需要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来得到主的赦免，然后我们开始祈求圣灵引导我们做你所喜悦的事情。我们是无用的仆人，尽我们当今的本分，所以我们围着你的国度来祷告，围着你的子民来祷告，我们也围着更多你还没有拯救但你要拯救的人来祷告。但愿你的福音的大能能够在人里面做成你自己的工作。我们真的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却凡事都能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把你的真道赐给我们，让我们去学习你给我们人生的功课，让我们能够越来越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承认我们太容易骄傲，我们太容易自以为意，我们太容易想靠肉身去成全上帝的心意。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再一次让我们明白，我们去求圣灵的帮助，你把圣灵赐给我们是没有限量的。谢谢你，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意，明白你自己话语的奇妙，就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给我们的真理来引导建造我们的生活。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纷繁复杂的这个魔鬼撒旦的对教会的猛烈的攻击当中，你怎么保守你的爱女们能够同心合意，一起来为教会祷告，为中国的教会祷告，甚至为世界的教会祷告。因为中国的教会是面对政治的逼迫，其实我们知道还有更大的危机是内在的纷争，内在的彼此的判断，内在的彼此的倾轧，这个内忧比外患来得更可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进行在你的面前，包括世界的教会也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主啊，我们看到中国教会的危机，我们也看到欧美教会有更大的危机，那种世俗主义给欧美教会所带来的那种侵蚀，那种温水煮进青蛙式的这个对教会的侵蚀，那个杀伤力也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求主让我们不但有爱中国教会的胸怀，要让我们就爱整个主你所带来的普世性教会的那个胸怀。我们都有责任，我们都有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怎么去站在主你给我们站在的那个位置，每个人忠心我们的托付，忠心我们的责任在那里来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然后我们就能够在祷告里边来彼此的纪念，彼此的祝福，来共同见证上帝你自己的荣耀的作为。你要得到你配得的荣耀，你也只有你配得圣洁尊贵和荣耀，你的公义也不要彰显出来。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都有各自的本分，各自站在不同的岗位来荣耀神你的名。谢谢你陶造我们，来修理我们， 好让我结果更多。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